足加油。
有六场交锋，所以阿哈迈多夫对中国队的队员们非常熟，中国队的队员们对不少。
各位听众，各位球迷，大家晚上好，欢迎关注由中国之声为您带来的2018俄罗斯世界杯亚洲区十二强赛中国队倒数第二轮，也就是最后一个主场对阵乌兹别克斯坦队比赛的转播。大家好，我是方亮。您现在听到的比赛信号来自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我们拿到的是中国队在武汉主场对阵乌兹别克斯坦队的上半场比赛刚刚开打。为了更好的对大家进行转播服务，今天我们请到了朋友们熟悉的中国之声两位体育评论员梁月和王宇，跟我一起来为大家做转播，也请出二位。
听众朋友好，球迷朋友好，很高兴今天继续来见证中国队冲击世界杯的这个征程啊。当然虽然这个征程比较艰难，但是我们还是希望这个悬念能够在今天比赛之后还继续保持。
应该说这个十二强赛打到了第九轮，当初作为四十强赛第十二名晋级十二强赛的这样一支中国队呢，打到这个时候还能保持希望，这就是非常不错的一个表现了啊。
现在上半场比赛开赛刚刚一分钟左右，中国队开赛之后气势还是比较足的，刚刚是一个左路的长传，但是这球直接出了边线。给大家简要介绍一下双方的首发阵容名单啊，中国队这边的门将还是一号曾诚，后防线上李学鹏、冯潇霆、张琳芃、邓涵文，中场是郑智、蒿俊闵、张稀哲，前场里皮能够打出的攻击牌这次是一次性全打出来了，七号吴磊、十八号郜林、二十号于汉超，一把全上，也应该是一个4-3-3主攻的阵型。
如果他打平中国队的话。
乌兹别克斯坦这边的门将是十二号内斯特罗夫，后场是二十号图赫塔库塞耶夫、伊斯梅洛夫、克里梅茨、德尼索夫，中场杰帕罗夫、艾哈迈多夫、舒库罗夫、肖姆罗多夫，前场比克马耶夫和谢尔盖耶夫，这是一个近乎于4-4-2和4-2-3-1之间的一个组合。我们待会儿再结合比赛的进行来看看他的站位到底怎么走。
目前的小组第二，韩国已经不可能
对方的应该打
的
是4-4-2的组合啊，这个锋线上两个人现在在中国队的半场对咱们的后卫出球进行逼抢。乌兹别克斯坦队我觉得这个大家应该还比较熟悉了，先看这一下。这支球队呢来自中亚，这个身体
远射哇，在门框的范围里，曾诚还是把这个球压在了身下，来自后腰九号阿哈迈多夫，也是在上海上港为中国球迷所熟悉。
这支球队我觉得对中国队而言呢，他们的身体上是占有很大的优势的，球员反正身体素质我觉得普遍比咱们的队员都好啊，属于这个牙口非常好吃麻麻香的类型，所以说中国队今天派出的一个非常偏进攻的这样一个阵型，尤其是中场能不能顶住对方的这种高压的逼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胜负点。
刚刚是中国队中场断球，对方是铲抢当中犯规，但这球距离对方球门比较远，只能是重新拉回到中场来组织。
中队今天的这个阵型呢，当然是要以赢球为目的，所以攻击性非常强，但是攻守均衡方面也许会要牺牲一些防守。
李学鹏左路下底到了禁区里面，
还有
直接射门滑门而过。开赛三分半钟，吴磊在禁区里面有一个混战当中的强点捅射，但是这球打偏了。
这次也是李学鹏在边路强行突破之后的传中。吴磊抢射了一脚，力量不大，但这个球如果是打正球门的话，门将基本上是没有办法。
是的。
其实这几天的训练，国家队从这个来到武汉集训之后，里皮在前几天的训练一直在演练这种三中卫的这种打法，但是在这个最后阶段，里皮还是排出了一个四后卫的阵型，因为三中卫这种打法的话，可能对这个中国队，很多球员来说，可能还是在俱乐部比较陌生。
是。冒险性也比较强一些。
乌兹别克斯坦队中路断球打到了中国队防线的右侧，
这个球呢其实已经先出了界外，不过邓涵文在对方准备拿球的时候还是用一个比较干脆的滑铲先把所有的危机解除，其实球已经先出界，所以球权还是中国队的，这是一个后场的界外球。因为从两个边后卫的使用上，无论邓涵文还是李学鹏，两个人的攻击能力都还是比较强。就是今天刚才和我也谈到， 中国队排除这个4-3-3的阵型，尤其是在中前场的这种进攻性，我觉得还是非常强的。里皮也非常清楚这场比赛对中国队的意义所在。
那么中国队在本次的12强赛的比赛当中，前面4场比赛只拿到了1个积分。虽然我们也有过不错的表现，比方说第一场对韩国在客场，我们曾经0-3落后，但是迅速的追成了2-3。但是呢，我们也有着在客场塔什干输给乌兹别克，在主场输给叙利亚这样的比较让人遗憾的结果。那么在里皮上任之后，中国队的成绩是1胜1平1负。
中国队前场连续的一脚出球的配合，还是左边再传禁区，这次机会更好。
到对方小禁区的脚上，这个倒三角，但是传球速度偏慢，被对方
直接
解围了。
确实，中国队今天像刚才方亮说的，里皮把这个最会进攻的球员、技术最好的一窝蜂全都首发啊。所以说，如果不能在进攻上在前场压制住对手的话，这个局面可能就会落入下风吧。
冯潇霆对抗艾哈迈多夫，从对方的罚球弧顶一直扛到了中圈弧附近，这球还是中国队解围。
我们的中后卫已经顶到了对方的这个禁区前沿了，这也足见中国队要拿下这场比赛的这种意志吧。
对，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现在这个中国队的出现希望呢，先不论其他的，首先的一个前提点、基础点就是中国队后两场要全胜啊。为了争取全胜呢，确实今天也只能用这样的一套阵容来首发。
中国队和乌兹别克斯坦队自1994年亚运会决赛相遇以来呢，总共交手过11次，中国队取得了4胜1平6负的成绩，其中正式比赛一共对决了8次，中国队只有2场胜利，1平5负。但是呢，中国队在主场面对乌兹别克斯坦胜率比较高，而乌兹别克斯坦这支球队他的客战成绩相对一般。
中国队想赢球啊，对方呢肯定也不愿意输，因为9月1号是乌兹别克斯坦的这个国内的独立纪念日。大家可以设想一下，这要换到中国队在9月31号打比赛的话，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心理的压力啊？
哎，这个球吹了邓涵文的犯规，在中国队底线右侧靠近角旗区的位置。
杰尼索夫在底线外非常痛苦。这个杰尼索夫应该球迷们对他很有印象，一头长发，在俄超效力，在乌兹别克斯坦国家队也是很多年的老臣子。这次
莫斯科火车头，
这次打中国队呢，乌兹别克斯坦队还是又召回了很多打过2年前2015年亚洲杯的这些老球员。你看今天这个中场的杰帕罗夫和艾哈迈多夫，还有刚才被犯规的杰尼索夫，包括替补席上还坐着甘因里希，这些其实都是中国球迷非常熟悉的名字啊。
来看这个类似于短角球的位置，乌兹别克斯坦队怎么来处理。禁区里面6个点，
这个任意球罚出来到前点，
直上直下的后蹭，没能直接形成攻门。
中队反击的机会，但是第一脚出球直接出了边线。
梅洛夫、二号克里梅茨、艾哈迈多夫，这三名球员是现在在中超联赛踢球。另外，像11号谢尔盖耶夫，上个赛季也曾经效力于中超的北京国安。
中国队也是采取前场的这种逼抢，刚才对方在中国队的逼抢下，也是把球踢出了边线。
在我看了一场这个乌兹别克斯坦在客场打伊朗那场比赛，是那场比赛伊朗队也是在中路寻找到很多的这种突破的机会。当时两个中后卫也是
现场能够听到山呼海啸，武汉球迷的呐喊助威声，统一身着红色的中国队的主场队服。
但是两个人的转身的速度不是特别快。
这个球有抬脚过高、危险动作的嫌疑。23号是对方的左边边锋绍姆罗多夫。
这个绍姆罗多夫也是在这个赛季欧洲的这个赛季之前刚刚去了俄超，加盟了罗斯托夫啊。今天呢也要对他重点的去提防。中国队又有左路的机会，今天左边路张稀哲和李学鹏这边开场之后打得非常活跃，好球反越位。
哎，可惜了，
还有机会。
哦，这球
球触底出边线，
并没有越位。
是中国队前场的两个点瞬间形成了反越位成功，但是两个人都有点犹豫，对方的门将也第一时间出击，先是干扰了第一点。
张稀哲妙传，蒿俊闵插上，然后后边跟上补射的球员没有够到，被对方门将破坏了。
开场之后，中国队的进攻基本上是都是在左路或者
左路。这十分钟，我觉得中国队踢的相当不错，
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主动。
没错，就是在
这个打进对方禁区的次数，中国队有三四回，乌兹别克斯坦队好像只有这个通过定位球角球能够攻进来啊，角球还没有，刚才有定位球。这次右路也攻进来了，于汉超，
应该是有利原则，
裁判员吹哨了，
吹了，咱们听不见，但是应该现场是有哨声了。
对，因为明显看到中国队接下来套边的队员放弃了助跑。
其实这个球是一个中国队的机会球。
对，
于汉超已经拿着球可以传中了，现在回到
本场比赛的主裁判是斯里兰卡的佩雷拉，中国队去年十月份客场对乌兹别克斯坦0-2那场也是他主哨的。
阶段来看，已经好像完全融入到球队。
对方的主帅巴巴扬也是在场边已经很焦急的在来回走了，他的这个帅位现在好像也不稳啊，最近四轮预选赛只赢了一场。
看中国队这个定位球怎么来处理，靠近右侧边线，
张稀哲假跑，好久
没
把球
传
到前点，
这个球传近点
没能过顶，
控制住了。
开场十分钟，中国队形成了一个围攻的态势。
曾诚把球控制一下，等待队友落位。
但是这十分钟有一个人好像咱们没怎么看见，这个郜
林
在哪儿呢？
我们的中锋。
吴磊有。
之前张稀哲传的那下是郜林回做的。
吴磊有这个打门，然后张稀哲、蒿俊闵、于汉超都看见过，就没看见过郜林。郜林确实在俱乐部打的这个边路也好，或者
直接45度起，没能抢到第一点。前场反抢，但这个球直接出了边线。
虽然最后他还是把球破出底线，但是如果再有点自信的话，其实，在边路那一侧传中的时候，完全可以插到中路。插到对方禁区之内，
这是刚才那次很有威胁的攻势。张稀哲不看传球人的这个妙传，蒿俊闵适时的插上，后排跟上，
最后也是
被对方门将扑出来以后，后排跟上的是吴磊，但是稍微慢
一
点，
给了守门员一定的压力。
那今天4-3-3三个中场，郑智是居中，是在两个中后卫身前，主要是负责中场的防守啊平衡。蒿俊闵、张稀哲两个人的组织进攻能力非常强，有前插，有传球。
现场现在所有的球迷，
武汉球迷是把这个手机拿了出来，点点星光啊，
因为这个时候比赛踢到，
有点点亮中国队前进梦想的意思。
意味着自己是场上最佳的第十二人，
直接远
射，
应该是碰到了对方队员的身上，有一个变线，拿到了开场之后第一个角球，来自李学鹏。
李学鹏。
不仅仅是在进攻，
放到二号克里梅茨，
对，北京国安的替补中卫。
这个三板斧我觉得劈得挺猛的啊，各种方式的进攻现在都在尝试，而且有效果。
克里梅茨直接胸口碎大石啊，在罚球弧顶的位置用胸部把这个球挡了出去。看角球，开场13分钟，
中队的角球到前点，
顶前点，
前点抢到了，
前点是抢到了。
咱们在长沙打韩国队的时候，基本上就是角球打的这个落点。
但是这抢点的人不对，于汉超砸在背上了。
于大宝今天是有伤也不能打。此外黄博文、梅芳也都错过了本期国家队的集训。
我们看啊，都是现在的集训里面。
门线上球，这个守门员身前跑出来，但是这个
用这个肩膀后部。碰了一下啊，这
他确实头球一般啊，
更多顶在肩膀上了，没有完全的顶正。
又是在前场的逼抢让对方大脚解围，
好球，
其实开场以后我一直想看乌兹别克斯坦队谁和这个夏尔盖耶夫一起顶在锋线上，但是实在很难有机会看，因为他们很少进前场啊。中国队又断球了，再打左边路，乌磊好球，内切打门非常的果断，但是射门质量不高。
之前的抢断到反击到打到边路发挥的应该说都是非常出色。
乌磊是想打远角，但是这个球脚法没有控制好。
客场0-2输给对手的时候，乌磊就错过了那么两次，不是说黄金嘛，至少是有可能的得分机会，当时也是让他背上了很多的压力。最近一段时间呢，在俱乐部表现非常好，尤其是这个亚冠的东亚区的半决赛当中，首回合打恒大的那场4-0，乌磊有两个很漂亮而且连在一起的进球啊，也让大家对他今天的表现又重新多了一份期待。
另外一点就是乌兹别克斯坦这些球员，很多球员都是在
邓涵文今天在右边后卫的位置上表现也不错，因为对方开场之后主打这个绍姆罗多夫的左边路，可是每一次呢都是基本上被邓涵文破坏掉。
那中国队断球了，
犯规，
对方防守犯规，
这都是熟人。伊斯米洛夫犯规以后，这脸上也是满面这个满脸堆笑。
这回看见郜林了哈，这个
好球，快发，直接打门。
直接一脚打门，乌磊这个球处理的还是不错。
对，凌空的垫射，
这个射门次数，中国队我觉得这会儿都奔着十回要去了。
有七八次了。
这才16分钟多。
一个是中国队能不能在这种优势之下能不能早开分，二一个呢，下半场的体能啊有没有可能能够坚持这么长时间这种逼抢。
中国队这边有郑智，那边的杰帕罗夫年龄也不小，刚才画面上给这个字幕，两队射门都是6次，乌兹别克斯坦队哪有6次啊？
进攻当中的这种传接球的控制，同时防守对位置的控制，对空间的控制，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
郝俊敏回到自己的防区来解围，
好球，对方缠的
球被断了。
阿哈迈多夫没挺好，高压之下他也很困难。
打身后，这个球有点着急了。
这个球，张稀哲是想传于汉超，但是于汉超没跑。
于汉超，这两名球员的速度还是有一定优势。
中磊现在是6名队员压过了半场。杰尼索夫
打了个中路，夏尔盖耶夫二点的争夺，禁区外围的第三落点也被郑智所控制。中队的攻防在这18分钟的时间里面都做得相当完美。
一个假动作，郑智在出球的这一瞬间，对方是犯规了，
好像有人受伤了。
没事，这捂着脸上我觉得一般都没事。
出示了一张黄牌，应该是向4号
示意对方有肘击的动作。
比克马耶夫，上一场对中国队比赛曾经首开纪录的比克马耶夫，刚才前场反抢的时候对郑智犯规，吃到了本场比赛的第一张黄牌。
今天他是打右边锋。另外这个上一场对中国队进第二个球的这个舒库罗夫同样也在场上，可是这个人相同情景不同了。上一场比赛中国队不光被打进两个球，还被打了一堆门框，但是今天呢，这个看起来摇摇欲坠的球门变成了乌兹别克斯坦队的球门。
张琳鹏稳妥起见，先把球踢出界外，这是对的，因为另外一个中卫冯潇霆还不在位。
中场中路控好球回给队友，乌兹别克斯坦队也想打自己的阵地战，杰帕罗夫又给到右边路，
第一球传进来，
这场配合时间很长了，到了中国队禁区的边上，
球出界，
但是球先、
把球
他自己带出去的，还不是碰出去的，还是比克马耶夫
防守还是非常稳健。比克马耶夫是一名左脚
球员，刚才那个开场的十来分钟打左边对方是打不开，现在改打右边一样是没能成功。好球，
好球，
说的不错，
对，没带过去。
郜林刚才在
控制球，
郜林刚才在中
锋这个回做还是不错，
对，
球传的有点大，
这球稍微急了一些。看到李学鹏也是向自己的队友冯潇霆做了一个手势，稍微
看着今天中国队中前场的这几个人踢球，感觉咱们的球员也是有灵性的，也是有进攻组织能力的啊。但是以前的比赛当中呢，其实很少说派出这样的前场的组合，因为确实这样的组合对防守的保护真是不太够。郜林又被对方犯规了，克里梅茨推倒了郜林，中国队前场定位球，
胳膊肘架起来之后打到了郜林。今天中国队这个进攻体系当中呢，郜林的任务也很重要，但是呢，让他自己直接破门得分可能不是首要的目的，他要吸引对方的两个高大的中卫，在第一点方面给对方的中卫来制造麻烦，争取诺在第二点
发这个任意球，
这可能是他最重要的任务。
没错，另外他的掩护，他的这种穿插，也会给同伴制造更多的空当。
用了任意球掉进来，
前面球员被对方三个人包夹，没有能够顶到，但是外围第二点继续在乱战，
球还在乌兹别克斯坦的禁区里面。
等他们后场拿球，再往前掉。
这个球分的不错，
到了右边路。
哎，
郜林球丢了，
球丢了，对方的反击，
回防，我们
过了中线，
大量兵力都在对方的半场。
六打六，辛德罗夫。往中间被中队破坏了一下，但是球权还在对方脚下。舒库罗夫，
舒库罗夫，伊斯梅洛夫，
我觉得现在中国队三板斧的开场的效果已经过去了，慢慢的对方呢也想站稳脚跟啊。
乌兹别克斯坦的控球现在
逼抢之下
明显有所好转，
出现传球失误，谢尔盖耶夫。
因为他们呢这个出现啊也很微妙，现在比韩国队少一分，排在这个组第三名，后边呢你像叙利亚、卡塔尔、中国都在狂追，都是指着追他们，所以说他们今天如果不能赢中国队的话，下一轮要和韩国队正面对抗，这就真是不好说了。
这样的这种突破能力，就有些时候在局部如果能够
左路进攻
一对一的突破成功的话，会对整体的战术
还是左边路小范围三人的配合。张稀哲
还是在这个边路做文章，对方防守的人太多了，有三个人没有成功，前场反抢，
哎，
多传球
啊，这个犯规了，
拼得真凶啊，丢球以后也不退啊，李学鹏在前场就地去传抢。
刚才在那个细节是李学鹏和郑智两个人都铲到了一块儿，
是对八号杰帕罗夫犯规。
在左边后这个位置上，李学鹏，包括这个姜志鹏，都可以打。但是姜志鹏呢，他的助攻能力、进攻能力更强。但是今天呢，对乌兹别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球员我们知道他的身体对抗能力、速度，这也是他的一个强项。所以今天李皮也是派上了
打长传没有成功，中队反击机会，于汉超，中场中路左边空了。吴磊、于汉超也在左侧，在套边。
现在禁区里面只有郜林一个点，
人太少了。
再回给禁区前的吴磊，
通过中场来过渡，
继续向后郑智上来，往右路转，直接打门了，这个有点着急。邓涵文那脚射门被挡出来，中国队前场再次反断
了，内切
到禁区里边射门，
门将把球突了一下，
扑了一下。
涅斯杰罗夫的一个封挡。这球吴磊跟上一次那些打门有点像，这次的射门质量更高，但是对方的反击来了。
小心传身
后，
萨姆罗多夫，哎呦，
啊，
越位了，
已经越位了，但是主裁判没有看到，助理裁判员的提示。
但这下直接推了邓涵文的身后。
在禁区里边刚获得一次非常好的得分机会，随后 乌兹别克斯坦就是一次快速的反击。你再看啊，
并不明显的越位，
对。
通过慢动作来看，
但是好在最后他也没打进去，邓
涵
文的干扰之下，这球出了底线，
一直追回了禁区，一直在干扰对手。
穆雷的打门被涅斯罗夫挡下来。刚才这波进攻，中国队，我觉得要论射门质量，应该是开场到现在最高的。吴磊今天确实看起来憋足了劲儿，想要证明自己，不是只能在俱乐部进球。
哎呀，这两个都是恒大队的队员，互相之间也没默契。
曾诚给张琳芃的时候，球直接出了边线。
几次非常好的这种。
现在这个三板斧的时段过去，中国队也需要把这个气息喘匀了啊。对方也并不是实力比咱们差的这种鱼腩的对手。
郑智又一次出现在了最关键的位置。
切沙罗夫连续两脚传球都被中国队封挡。
在后腰这个位置上的选择，位置选择，能力应该还是国内最强的。
是的，刚才中国队在边线附近是三抢一，但是球没抢下来，中间就空了。
因为在郑智这个位置，他需要是整个球队的一个节拍器，或者是他是一个攻守平衡非常关键的一个位置。
过了25分钟，
对方的长传没有成功，中国队把球
转过身来，
转过身，
中国队中场带球组织反击，看右边，高俊敏再看左边，
要等后面的队友上来。
全场中国队有6-7个人参加进攻，邓涵文掉进禁区，禁区里有中国队球员倒地，没有哨声，继续还是中国队拿球再打门，
这叫射门有点仓促。
李学鹏左脚外脚背撩了一脚，
所以呢球自然没有压住，
就是想传想射，
是
这个有点犹豫了。但是整个这个配合从这个中路打到边路再传中，传中的质量，这球邓涵文传的还是不错。
吴磊在禁区内倒地，但是裁判没有任何表示，让比赛继续。对方防守的是20号图拉耶夫。
所以有些时候就是刚才吴磊在禁区里这个情况，也是要求我们球员在进攻当中，你的
主裁判是示意对方的门将，
有
拖
延
时间，
比赛时间，
又给了一张黄牌。
这才27分钟，就开始给拖延时间的黄牌了啊！确实，乌兹别克斯坦队今天非常被动啊。但是其实今天一分的话，他们可能也不满意，
对，
对
也是不想要的啊。这个球没有吹犯规，
继续，中国队依旧前场左边。
这个阶段，于汉超跟乌磊是有一个位置的互换，于汉超是来到左路，乌磊是到了右路。
中队开场狂打对方左路，对方的这个中场的舒库罗夫已经被吸引到，完全吸引到自己的防线右侧去了。他原来打中前卫的，是双后腰之一。
像克里梅斯啊，伊斯梅洛夫
前场逼抢，对方失误，球出了边线。
中国等着球队汇合。而像乌兹别克斯坦其他球员都是
李学鹏在很着急的跟场边的球童要赶紧把球给他，他掷界外球。这场球确实感觉中国队的球员在上半场至少都是带着额外的动力，说就打了鸡血也好，吃了兴奋剂，这个兴奋剂不能吃，
咱们说的是比喻意啊，比喻意，
应该都是带着额外的动力上来，
防守能力很强。
对方的反击，中国队的球员全在前场，后场只留一个人。
哎，
这个球
这可能得吃牌了。
张琳芃，
张琳芃自己留在后防线上，其他人都到前场逼抢，无奈呢绊倒了对方的尚姆罗多夫。
当你统一的时候，队员的位置三条线距离保持非常好的时候，这个时候能形成前场的抢断。
这球确实
不能让他过，
在中场，
没办法，战术犯规。
很容易让对方形成这种反击，而且乌兹别克斯坦的反击的特点还是非常鲜明的。所以这点我们刚才谈到，就是在中间上逼抢一定要统一，同时对第二落点，对这种意外球要做好充分的准备。
舒库罗夫把球掉进来，
这个球罚得很有威胁，但中国队
争第二点的时候犯规了。
这是谁呀、啊？是郝俊敏吧？
对，
关键的位置一脚解围，在对方射门的这个腿之前把球勾出来。
裁判还 时判对方克里梅斯对郝俊敏犯规了。
这是外围在争顶的时候
跳向
对手。
中国队在组织阵地战，张琳鹏的大范围转移失误了，但是其他队友立刻前场就地开始逼抢，这次被对方突破了，
开阔地的意思。
这段中国队中场显得有一点
空
脱节，
因为这个大部分人员啊，你从后腰三个人都上去了，有的时候边后卫也抢上去，确实中间后边就空了。
就这种刚刚投入进攻的时候，确实如果让对方断到球以后非常危险。
两个中场，尤其是张稀哲，
这段连续几次对抗，乌兹别克斯坦队在中场连续拿到定位球的机会。30分钟，比分暂时还是0-0，但是中国队已经从开始的狂攻变成了一个相对均衡的状态。
定位球对方要继续掉进来，二点没拿住，对方禁区前这球没停好，